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约翰一书的大纲哈，约翰一书的大纲。那我们看到先第一部分是讲相交的根据，序论部分讲到我们彼此相交是在基督耶稣里，大家因为共信了同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彼此相交，这是很重要的概念。然后讲到了相交的条件里面有四个，一个是行在光明中，所以能够表达我们跟上帝的一个美好的相交的这些上帝给我们所成就的，也是我们的生命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行在光明中，认罪悔改，顺从诫命，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其实这是上帝所做成的，也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本分。好，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紧接着我们看到了相交的什么劝慰，就是不要爱世界，也分辨敌基督的灵。所以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第二次提到哈，第一次提到分辨基督的灵，也就是怎么辨明异端，辨明异端的概念。那今天我们会从第二个角度来讲，怎么辨明异端的方法。你分辨基督的灵，这是一种教义的严谨上面来讲。那今天我们都会讲怎么分辨当这个灵的一些方法是什么，更具体的来。好，然后第二部分讲到相交的实践，相交的实践部分我们也讲到了什么相交的特点，就是圣洁的生活。这是在这个主要是什么，在基督徒身上理所当然的应该表现出这什么生命的特质，要表现这种生命特质，就相交的特点，要一人行义，一人行义。然后呢，第三，以行为和诚实来彼此相爱，以行为和诚实来彼此相爱。然后呢，分辨灵的方法，今天我们会讲这个，会讲这个。然后呢，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下个礼拜要讲的。然后呢，再会讲相交的结果是得胜世界，得救的确信。然后讲到祷告的态度，成圣的根据和实践。好，那个我们能够明白，从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这个相分辨灵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大概的一个出去哈，一个梗概之后，那我们来看看相交分辨灵的方法，主要从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先来明白给整个的分辨灵的方法的这个前面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因为客观的情势，是我们知道 A 点里面告诉我们说灵界与异端的客观存在，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明白，首先要明白我们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说在讲道学里面哈，就在你预备讲章之前，你也需要考虑一下你所传讲的对象，你要知道你所传讲的对象是已经成熟的基督徒，还是有成熟不太成熟的基督徒，甚至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你选择的时候，在选择你讲章的时候要有所的预备，但是当你走上讲台的时候，那你开始你的讲道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太在乎底下的人，你就不要太在乎底下的对象，也不要太在乎他们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你就按照你所准备的来全备的传讲，你要准备好的讲道讲章。然后呢，当然圣灵会开启引导啊，主要是在你的真理的这个引导里面去放胆去传讲你今天要讲的内容。你不要根据底下人的表情，不是根据底下人的反应来患得患失的来继续调整你的讲道，可能会影响。那所以我们要求助大家，为什么呢？这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老约翰使徒约翰传讲这个关于分辨灵的方法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呢？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也要面对什么，要告诉我们客观的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就说明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承认，也就是其实在第二章已经讲到了什么，要分辨低基督的灵，就是说灵界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我们不能太多的去回顾哈。啊，我们说因为在人类没有被造之前，甚至在七天六天的创造之前，确实有灵界的存在，也就是我们相信在上帝的第一次创造里面他创造了天使，对不对？然后我们天使的三分之一，也就一个其中一个天使长 犯罪堕落，因为骄傲要与神同等，就堕落为撒旦，然后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打到地上，成为魔鬼的一个差役，就是魔鬼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成为恶鬼邪灵。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灵界的存在。今天我们不能多讲，当然不但有灵界的存在，那也就是什么，不说哎灵界都好的，是本来上帝创造灵界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那个什么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所谓的三分之一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天使长，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的时候，他就被堕落之后被打下来到地上，就成为了什么堕落的天使长，以及带着所谓的三分之一的恶鬼邪灵就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呢那就是意味着什么，你既有灵界的存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就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很多假先知已经出来，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干嘛呢，就异端。我们说异端这个词本来是错谬的意思，直接的字面的意思就是错谬的，就是跟真理什么所相悖的那些错误的道理。但是其实最早的异端包含什么，包含选择和个人见解之意。所以这为什么很重要哈，大家注意了，异端这就是来自了很多人最早的那个什么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上帝的信仰，其实这个是异端的一个土壤，那这是一个堕落的一个真理认知的开始。那选择个人见解之意，初期都用自由的选择，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就从这里开始了。很多人会认为亚当夏娃在决定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说没有错，他那个可以随意吃那个果子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是必定死的那个，那个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他的确实是人类始祖的错误选择，悖逆的选择。要跟他分清楚哈，自由意选择什么是在真理里面的，是在没有违背真理的基础上呢，你有随意吃那些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的自由选择，那是自由选择。但是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是人有选择的能力，但是不是自由选择，因为你不应该选择那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悖逆。所以这两个要有所区别。好，所以呢后来就逐渐变成一种自由选择，然后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学派，变成一个结党，就成为异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讲我们叫正统的信仰，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本来上帝对人类始祖的创造是无罪的，是非常正统的，给他们叫什么亚当之约，是很完美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人类的自由选择也好，所谓的他认为自由选择，结果就开始堕落。我有自由，我可以选择随意吃那些本来是可以吃的果子，但我也有选择背逆神的自由，这错误了，那是错误的，那是一种悖逆。确实人类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但是人类怎么样呢，却是什么，却不应该什么错用他的那个自由选择。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现在你无论什么人与人之间矛盾是不是都是这个问题，特别父母教育儿女，对不对，父母会给儿女们很多的自由，很多的自由，但也会告诉孩子们不可以做的，对不对，但是孩子们往往不愿意什么，往往要做父母不愿意让他做的，他以为是他自由，但父母认为是不是自由，很清楚的不是自由啊，爸爸妈妈给你这样的限制为了保护你，是为了让你更安全，那你限制我的自由吗，当然不是限制父母的，父母不是限制安全的自由，对不对，甚至我们很多父母担心什么，管教孩子多了会不会扼杀他的个性，这都是多余的想法，不会的，只要你父母给他的都是什么是跟非的问题，是就可以做，非就不可以做的时候呢，你要大胆的去管教，大胆的去教导你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孩子很清楚什么是他的自由，什么是他的境界，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不是自由，那是悖逆。大家一定要，因为我们在你知道吗，特别你要去到美国的话，这个 很多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自由的东西呢就跟什么是敌基督的。大家还记得吗？今年的复活节是什么？本来是复活节纪念基督复活，对不对？结果拜登怎么说？在那天是什么？说叫变性人日。变性人日同一天在那敌基督，他们是敌基督。为什么？因为那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你却公开的做一个总统出来讲什么？说那是变性人日。看到没有？这就典型的，他把这个基督的那个复活的大能，把他带到了一个人类的放纵肉体情欲的一个背离神的那个所谓的自由。这大家一定不要说这是自由，我总是纠正大家，纠正大家。上帝给我们说西方的什么，我们说在婚姻里的性自由是可以的，但在婚姻之外的不叫性自由，叫性堕落，对不对？所以这个用词很准确。你有自由的言语，人言论的自由，但你不能有讲污言秽语的自由，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简单哈，我希望大家不断的从创世纪人类，上帝给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第一条禁令，能够明白上帝给人是有足够的自由，但也给人类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不是自由。所以当你去选择上帝所禁止你做的事情，那不是自由的选择，是你选择悖逆，悖逆的选择，不是自由的选择。我们一定要更新这个概念，因为所有的神学观都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第一次的堕落的解经上的不一样，导致我们很多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很多的应用不一样。所以异端会不断的从什么，他本来这是自由的选择，好像我的自由，就变成学派，学派好像没有问题，再到一个就变成结党，结党好像开始出问题，但是不明显，就变成最后变成什么异端。所以别人就问我们，我们怎么什么呢？对，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要避免什么？首先是正统信仰，我开始什么？开始变成极端倾向，变成极端，变成异端，异端变成邪教，对不对？异教，异教变成什么？变成邪教。所以就开始不断的走向一个正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对吧？我们知道这个是能够明白当时的诺斯底主义也是已经成型了，已经是很典型的一个异端的一个什么一个教派，一个是典型的异端的教派。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一个典型的异端。所以呢我们来明白这个好，所以呢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所以什么概念？因为有异端的存在，有灵界的存在，而且灵界的有天使有邪灵，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徒就要分辨了。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要明白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因为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呢，我们总要试验不同的灵，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基督徒就有这个责任，上帝教导我们，既然有灵界的存在，而且灵界的是有正邪之分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分辨什么是正确的那个正义的来自上帝的灵，还是来自魔鬼撒旦的那个邪污鬼邪灵的工作。所以这是哎，那第三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先快点讲。所以什么，就是第四章第一节里边使徒约翰再次先告诉我们客观的我们面对的形势。那当然那个时代是以诺斯底为主义为代表的一个异端，那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更不容易了，对吗？五花什么八门的异端邪教，对不对啊？特别是我认为特别在网络时代，很多弟兄姐妹觉得现在很方便，手机一百度一下一个名词啊，当百度你要小心了。当然你说我翻墙用 Google 相对来说客观一点，但也要小心。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美国很多的自由派的信仰，很多的极端异端的所谓打着基督旗号的东西，他们在 Google 里面有些东西也不见得是正确的，也有一些错谬的东西，不过可能比我们在百度里面 Google 某些关联的可能它更隐蔽而已，更有点点似是而非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特别弟兄姐妹在网上随便说一个啊，我这个主题，因为这个牧师讲到那个牧师讲到，就你发现有时候你不懂，像我们一看，哇，这个是圣安息日派的，哇，这个什么，这个是新天地的，哦，那个是生命坛的，基本上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但很多弟兄姐妹是不知道的，都觉得哎呀，这个讲听到这个道很好，哎，我听这个也是讲圣经的，就很好了。小心，其实越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 我们知道异端是层出不穷的。好，这个感谢主，我们要么一切人你不可都信，你一定不要认为啊，他在讲圣经，号称牧师，他就是牧师，要求主怜悯。那我们一定要基督徒要有试验的方法。那我们怎么试验这个灵是出自神的还是出自魔鬼撒旦呢？今天我要教大家三招，就是施洗约热老约翰所讲的。我们下面开始讲呢，第二点是讲呢，讲从真理的层面来分辨不同的灵。这个我们叫分辨灵的方法，对不对？那我们说这就回到了教义性的，这个我们说约翰一书我们这一部分都讲实践性的，叫身相交的实践。但是这里面还是要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的表现，我们说你的不同的生命的本质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子，对不对？也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什么坏果子，耶稣讲的绕口令一样的，对不对？叫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但反过来，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对不对？我们说果树决定了果子，不是果子决定了树，还是说树决定了果子，果子反映出了树的本质，对不对？所以那要一定要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你要什么？从正面去讲，顺势而下的讲，也从什么？从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来判断，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感谢主，说真理的层面来分辨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灵，也就是什么呢？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是要干嘛？就是我们让 A 点，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即承认基督的什么神人什么爱信，就是出于神的灵。所以这就是在教会史上为什么特别的要有一些信条信经来专门强调了基督的什么神人什么爱信。这里边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里边跟下面那个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等会我看到区别哈，就是说你要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以耶稣这个肉身的这个显现出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明白耶稣是基督，基督也就是耶稣。有的人承认什么光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但是他本身他认为他只是一个肉身，但是我们没有比较，我们就没有不知道差别哈。那我们说我们正统的信仰是你们相信，所以约翰福音怎么说，我什么我今天话写给你们是要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被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就可以什么可以得生命得永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这样我们也不能展开，我们常常在新生命的或者在新基要的出行基要的课程里面我们专门讲，我们说你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神他是无罪的，才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才可能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是人他才能够代表人类，也能体恤人类的什么软弱。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神人爱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它是有伟大的意义，是因为是神才能拯救我们，才能代替我们，是人他才能够代表我们，也才能够体恤我们。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神人爱信就出神的灵。那我们不能展开多讲，我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如果你在这方面觉得我有点软弱我有点无知，我鼓励你赶快参加什么呢，我们将来会有新生命的学习或者有出信基要的学习，你就赶快要报名参加了哈，这样的学习就适合你了。你一定要去学习这些关于救恩信的这些重要的教义，这个我们今天就好从真理的层面。好，那反过来区别在哪里呢？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说你要认真的学习。当然有的弟兄说你要学什么，可能你要关于耶稣的人生爱心是吧，你要多学习一些那个什么一些好像亚他纳修信条是吧，加克顿信条对吧，应该加克顿信条是主要讲什么，讲基督的神人什么爱信呢，加克顿信条如果有机会你好好去研究一下。加克顿信条是在那个时代的产生背景，就是专门针对当时的一些否认或者混淆基督的神人爱信 而牵引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信条，甲壳虫信条，去明白基督神人爱信。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搜一搜。好，第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属于神，这是呢低基督者的灵。好，这里什么呢？这里边你看跟前面有没有区别没有？前面是什么？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完美的。但这里什么？凡灵不认耶稣的，什么意思？这是哪一个教派？犹太教就开始不承认了。他们不承认耶稣什么意思呢？凡不认耶稣，他们认基督，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明白这概念吗？要区别。犹太人说我们承认基督，我们知道那个弥赛亚要来，但是你是冒充的，我们是等候弥赛亚的，我们是相信基督的，但你耶稣是冒名的基督，所以我们拒绝。犹太教是典型的一个代表，他们只承认耶稣是个先知，对不对？那诺斯底主义是典型的嘛，他们不承认耶稣的。他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耶稣不是基督。听懂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他这都承认什么呢？是神的灵降在一个拿撒勒耶稣的身上。说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神的灵临到了耶稣，他就成为犹太人中一个伟大的拉比。所以诺斯底主义也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承认耶稣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呢他这就是一个人，只不过呢只不过神的灵临到他而已，所以耶稣不是基督。这个我们要抵挡这些异端。所以我们明白，凡灵不认耶稣的，他不承认，这里不认耶稣什么意思呢？就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你要记得哈，这话你不能够断章取义哈。那不认耶稣的，谁都不认，谁认呢？人家犹太也认他是什么？是一个犹太人啊，至少他认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对吧？那耶稣这个客观存在的人物，大家可能会很多人会相信啊，对，天主教也相信啊，对吧？你说那个伊斯兰教都有时候都承认有耶稣的存在啊。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什么，那当然天主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他把耶稣承认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什么人，这天主教的问题，天主教的问题啊，他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中间就加了一个所谓的圣品人制度，所谓的玛利亚，所谓的圣使徒，都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就因为耶稣是神嘛，那你不能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嘛，你只能透过什么另外一个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亚伦啊，或者是亚伦的儿子们后来成为大祭司啊，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他就认为耶稣他是神但不是人，这是天主教的问题，还有一些异端的问题。那反过来呢，当时的我们说诺斯底主义者，还有后来的这个不管包括最早的那些犹太教的信仰，他们是包括了法利赛人、文士的当时的异端，他们都承认耶稣是人，耶稣不是神，所以凡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低基督的灵。所以其实来严格来讲呢，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你就是异端，也就是说你不承认耶稣是100%的神。是一段，但还不够。那我承认耶稣是100%的神，我不承认他是100%的人，行不行呢？不行。那我承认耶稣是100%的人，我不承认耶稣是100%的神，行不行呢？也不行。所以耶稣的神人爱性是恰到好处的，懂了吗？有任何的差别，所以你们注意听，以后无论你们接触的现实中的人，还是你接触在网上的网络上的听到，或者甚至你搞这些什么，在网上给你搞了一个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甩出一个什么。一个 Zoom 会议室，对不对？说啊，有一个重要的讲座啊，一个很厉害的讲道啊，你们来进来啊，你都要小心。那次我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次别人甩一个什么在香港的一个聚会啊，对吧？那我说，哎，我也甩在没甩在教会群，我甩在同工会，我大家看看有没有人能去参加的，因为我信任那个那位女士来过我们教会，我以为她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信仰的人，谁知道呢？林星长老后来透过一些了解香港那个活动呢，哦，原来是新天地的搞的活动。哎呦，当然有点奇怪， 他那个活动都有，就没有讲活动的那个讲道人是谁啊，主办方是谁啊，没有，所以要小心。如果他，我们说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我们说也好，一个正常的聚会好，他一定有什么，在哪个教堂，有哪位牧师，对不对？哪个传道或哪个宣教师主讲的，你就搜，你要搜这些传道人的背景，懂了吗？但如果呢，他连谁讲道人都没有，他哪个宗派的背景的教堂举办这个聚会的都没有，你开始本身就打个问号了。他为什么要隐藏那个讲道人呢？但在大陆可能有点不一样，大陆呢我们隐藏呢，那说下个礼拜天谁讲道暂时不说，那是因为安全，当然我们不是异端哈，你不要这个头脑僵化一成不变哈，那一套就不行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至少你信任的，你邀请的人他要知道是谁的话，你要告诉他是谁，对不对？如果你邀请，诚心邀请他来听到的人，你都不告诉他是谁讲道，我认为你可以不去了，真的。如果邀请你的人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参加一个讲聚会，你问是谁，他说，哎，为了安全缘故，可以理解他。但是你再问他，你邀请我讲道，我想知道是谁，我再决定我能不能去的时候呢，他说还是不告诉你，我认为你就不要去了。真的，因为这个很敏感，所以呢，那是低基督的灵，我们要小心。好，那么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这就是什么概念？这是两个层面的，就是你们应该知道他其实已经来了，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已经横行霸道了，对不对？其实再早的什么那个犹太教本身也存在的，对不对？特别是大家很容易认为犹太人嘛，他们相信旧约的一定很好的，不一定，一定要知道他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什么第二部分，从我们的生命经历来分辨不同的灵。哎，这个又来了哈，从第二个分辨这个什么呢，我们说有恩典有真理哈。基督徒有什么呢，说哪怕我在真理上是有的地方，甚至说什么程度呢，我好像我真的对真理的掌握不是很多，但我坐在一些地方我一听到就觉得不对劲。那不对劲呢，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我就觉得我也虽然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但我总觉得不对。那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不能在这里听到了，也是对的，也是对的。这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是第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圣灵内住使我们确认我们是属神的。大家注意，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真理跟圣灵它是不能分开的哈，真理的圣灵，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的生命本身有时候你要相信，就像很多姊妹们说什么，你不信女人的第六感官吗？你可能有时候也不得不信。为什么？因为她很敏感，对吧？她很敏感。所以呢，那我觉得基督徒的当然比第六感官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你是有圣灵的内住的，是内住在里面，可能你没有受到系统的学习，没有受到护教学的这个教导，但是你坐在一些场合里面，哇，一听不对，这个味道有点不对，这个他的讲道方向有点偏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他说圣灵，我们说从我们生命经历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而且怎么呢，注意注意，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即对真理的正确把握和应用，帮我们分辨并胜过低基督的灵，这个很重要。哎，你看前面是讲真理的层面，那真理的层面呢，它跟生命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说我有真理，但我真理以后呢，我知道这回事，但是我能够什么，那么把真理怎么活化在我生命当中，对不对？你很多也读圣经，他们信了没有？他们也不信，对不对？前面研究圣经的也不信，这是真理啊，圣经本身是真理，但圣经真理没有圣灵开启他的心，他是抵挡真理的，对不对？他们研究圣经是越研究越邪门，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所以反而把圣经拿出来去攻击圣经，所以是不够的。所以我这里大家注意这个词要注意好，我希望大家用这个词，什么即对真理的正确把握和什么应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对圣经是教条的，是僵化的，甚至把真理拿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理性主义的一个说教而已。当然在一些反过来的一些教会里面，就是把 圣经当中一个道德说教的一套工具，这个都还没有把握好真理。这如果我们是圣灵让我们来进入真理，进入真理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对真理正确的把握和应用。所以你知道真理是一回事，但是真理这是在你大脑里的呢，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去领受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说，人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什么，不是中国到美国的距离，也不知道南非的距离啊，什么是什么是头脑到什么心灵的距离。所以这就是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人的真理上的明白好像知道却不一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基督一个生命的内证跟真理的外证，它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一定要记得哈，啊，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如果你真的是有圣灵内住的弟兄姐妹，要相信，在一些聚会场合里面，如果你的内心的不安，如果你觉得这个听的讲道，你确实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呢，你可以在休息中间跟那个传道人稍微分享一下，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你最好什么，赶快消失掉，就不要在那里再听了。你要相信你自己里面那个圣灵的感动，一定要记得。当然如果你要让我来帮你分辨的，最好我是以前接一姊妹都在这里哈，他回老家的时候说遇到什么一个哇那个弟兄啊，而且长得又高又帅哈，还不错哈，那以给你介绍一个弟兄的名义，对不对，再给你日行的传传讲的东西，他就觉得不对，他也觉得不对劲，不对劲，但不对劲他又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而且呢，你知道一发东方闪电的人，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什么说鬼话的人，所以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跟他讲什么呢，你下个礼拜再去，你还没拒绝他没问题，我要跟你判断的原因，这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如果有什么书啊，有什么课程啊，你就找他要一本，这个给我看我就知道了。哎，结果建议姊妹很聪明的回去什么再见那个不是约会好，又还没有决定跟他交往，对不对，那个叫美男计也好，有各种的那个寂寞也好，问你要一本他们有没有一个他们的培训的课程的，无论是只要是文字东西就好办，因为文字这个东西它是骗不了人的，知道吗？我来感谢主，他就回去了，真的那个小伙子就给了他一本书啊，他就带给我看，我一看哦，变种的东方闪电，懂吗？因为他变了，他会变很多的名词，所以这你拿到书给我看了，我就知道这是变种的东方闪电的时候呢，那就不可以跟他来往了。而且呢，而且又在他的老在花都那边又什么又跟他的很多亲人们在什么在传讲这个，所以赶快要保护你的亲人，对不对？也不能够给什么让他继续的上去受骗上当，懂了吗？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以后要有聪明智慧，什么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有分辨，直接分辨出来就直接抵挡，直接远离，能够帮助对方也可以，但如果你觉得信心不够，你把握不够，你就离开，但最好离开之前找他要一本书，懂了吗？最好要一本什么呢，不然的话你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审慎一点，不是异端搞成异端也麻烦，知道吗？那我们随便说人家异端也麻烦，最好什么，你一定要拿着他给你的那个小册子哈。比如说后来我遇到一些人在大学城附近参加那个什么那个朱志山的那个生命谈的那个东西，所以当时别人跟我讲很多东西，我也不好说他不对，也不好说什么错，也不好说对，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这么拿一本，所以有个女孩子参加我们新宿网上的团契，我说麻烦你这样的，把你们那个拿一本你们认为最经典的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一看好不好。后来他下个礼拜就拿来了，我一拿过来，哦，原来36课、哦、我就知道就是标准的生命谈的一个培训课程，异端的。那当然无聊，那个姊妹我回来认真的把那个小册子1、2、3、4、5每看到一个地方我打个叉，我打个问号，我又给他相关的经文跟圣经的爱经文是对立的，我就把经文写在后面，然后我再把那小册子帮助他还给他，你可以回去好好的看这些哪些地方是跟圣经冲突的，你看到没有，明显这个地方是违背圣经的，哎，我把经文出处也写在后面，你可以去查考。当然明白的还是明白，不明白的呢还是不明白，那没有关系，你不在乎他的态度，也不在乎那个结果怎么样，你只是尽你的本分，就什么把那个小册的内容违背信仰地方内容把它 批出来，把它勾出来，然后你再真能够自然能够把相应的经文写在后面帮助他思考，你尽你的本分， 他已经陷进去了，坚决不听，那感谢主。他过一段时间明白了，也感谢主。甚至他抵挡你了，攻击你了，也感谢主。你不要在乎那个结果，结果在上帝手里的。但是你们注意，你注意，这就是内在住我们里面的，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即对真理的这种正确的把握，一定要什么？我们知道，这叫你的爱心在给知识和见识上，知识是客观的，但是知识变成你的见识。我经常讲的，就你把真理促进化的、恰到好处的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个真理就活了，就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懂了吗？那就是圣灵的恩膏了，不是人的教导，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而已，是知识。你有的爱心在这样知识和见识上都爱有多。见识是什么？就形成你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就是把真理正确的把握和应用在你的生活的相关领域里面，一定要记得哈。但是我们成立最看有些基督徒很奇怪的，他说有知识，他有见识，但反过来讲，他连常识都没有的时候，你更要怀疑他了，知道吗？连生活常识都没有，连一般信徒的、非信徒的常识都没有的人，你更危险了，走火入魔了，懂了吗？比如说，也基督徒信主了，你也成年人了，也没上学，说在家整天读经祷告，整天读经祷告，然后也不工作，也不做家务，那是不是有问题呢？那一定你没有常识了。对吧？你都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打着属灵的旗号，我每天追求主，我很属灵，我被圣灵充满，我整天什么都不干了，我就是祷告读经，读经祷告升天，就下地狱去了，懂了吗？就是这些，最要有常识、知识和见识。而知识是一切上帝在真理里面的真理的知识，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认知的知识、客观的知识，这些东西成为你的见识，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成为你的见识，而这个见识会让你更加的明白正常人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连正常人都不如的话呢，我讲的正常是什么？就是那些客观的你的本分，你要修理看守伊甸园你都不干，懂了吗？你该跟你的妻子孩子在一起了，你都不跟他在一起，懂了吗？我历来反对你为了读神学跑到国外四年五年不跟家人在一起，那你宁愿不要去读，这是常识，懂了吗？你不要打着属灵的旗号，不要打着你的成功神学的理想，你明显有违背圣经的地方。我跟你讲，我们从来不能把任何人当作偶像，不要把学历当作偶像，不要把移民当作偶像，不要把什么其他的所谓的什么任何的东西代替偶像，会让你生活次序混乱，懂了吗？你的优先次序会有问题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真理在见识上的这个一个增进，是帮助你回到一个常识里面，仍然能够有智慧的分别这个世界的同时，又能够不会脱离上帝给非信徒他有他们的生活的规律，这规律是共存的，懂了吗？你不能说上帝给一些非信徒的生活跟我们基督徒全是反过来的，也不是，懂了吗？他有他的常识。你看像摩西的什么约父也给摩西一个常识，对不对？对不对？摩西一个人 审判所有的希伯来人，哇，他约父看到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你也累，劳命伤财，你应该什么？应该是个千夫长百夫长，对不对？哎，他也接受了，懂了吗？他也接受他约父的常识性的建议，而且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非信徒的所有东西都认为是错误的，也不对。当然他在真理方面他是无知的，当然在这个见识上他是没有的，但他们还是有一般的启示的常识。所以我鼓励大家什么呢？一定要帮助我分辨并胜过敌基督的灵。好，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这是第二个层次。一个是我们要找以真理的层面来分辨，第二方面的话，从我们生命的经历，这是真实的。好，第三个，从事工的结果来分辨不同的灵。哎，这又反过来了，也就从实践的角度，实践的怎么来分辨呢？我没有明白了哈。你看，这就是好树结什么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果子 认出树来的一个分别。哎，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很完美的哈，它是内外呼应，懂了吗？是什么？正命题可以，逆命题也是可以验证的，也就是什么？从你的本质来见证真理跟异端，从这个真理的本身见证这个神的灵还是对基督的灵，你从你生命的本身的经历，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感受跟判断来分辨什么是神的灵，什么来自地基督的灵啊。第三个层面是从事工的果效，从他的果子，他结什么果子。好，我们来看，第一是什么呢？假教师是属世界的，所以属世的人也就跟从他们追求世界。你看这些人在讲的东西，他所结出的果子，他带领的人是往什么方向走的？如果他带领的人都是去追求世界，追求世上的成功，追求世俗的这个所谓的美好，那你要小心，假教他是属世界的，所以呢，他所传讲的信息可能有很多鼓励人去追求世界，虽然里面有很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也要小心。也就是什么意思呢？那从中可以认出谬妄的灵，大家注意哈，谬妄的灵什么呢？就是发现整个的导向，他个人的生命导向，他家庭导向，他教会的导向，都是在追求世界的成功。但牧师很混诡诈在哪里呢？专门扶持本教会有钱的人，支持你多一点去你家探访，多一点为你公司祷告，多一点公司发大财，这个也没问题。如果基督徒从事正教的事也没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从来不去穷人家庭，从来不去那些什么孤儿寡妇的家庭，那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不过我这几天还是有点感动的，昨天晚上夜里有一个弟兄给我发信息，张牧师是你吗？我是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麻烦你跟我找一个南京的基督徒，干嘛呢？帮我提车。他看中了一款南京产的车。那我觉得牧师觉得哎挺好的，教会的信徒买一部更大一点车，可以带弟兄姐妹去郊游也挺好哈。那是有是不是爱世界的我不知道，有可能啊。其实我反而什么呢？我昨天晚上还没有回应他，我就想尽快要跟徒弟兄约他，我有感动，我必须去见他了。我见他干嘛呢？我要劝阻他最好不要买这个车。所以我知道他有那笔钱，但这笔钱我想让他慢慢算好用。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把这个钱很快的花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有身体的问题，他自己不可能开车的，他买车干嘛？懂了吗？再雇个司机，哎呀，那你有多少钱够花的，对吧？所以不需要，因为他的身体是不能开车的。就像我上次在阳江一个弟兄跟我交通一样的，他说他在开车努力赚钱是对的，因为要养家糊口，实在没有就开车吧，因为工作没有了嘛。但是他跟我后来跟他我跟他探访的时候呢，说他经常开车就走路啊，或者突然他在后来在医院去住院，我问他干嘛了，他说有时候突然会眩晕几十秒钟。哎呀，我那你就不能开这个滴滴了不？因为他在开滴滴哦。后来我就为他祷告，可能你要赶快的停掉你这个，虽然你努力赚养家糊口是对的，但是你不适合开车。为什么？他突然会几十秒钟就什么就天旋地转了，就不行了。我那你不能开车，这开车就危险了，对不对？因为不同的工作的需要，对不对？后来感谢主，那个弟兄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告诉我出院之后，他就说他把那他不开车了，不能开。为什么？虽然你很努力工作是对的，这个是正确的，但你不适合开车了。为什么？你动不动就有几十秒的突然的就什么就眩晕了，就开始什么就无法正常了，那你开车太危险了，太容易出事故了，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保护。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要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虽然你说哎呀弟兄愿意买一部车很开心的样子，不是的，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呢，我认为，所以我就感动，我昨晚没有直接回应他，我就今天聚会完了，我要徒弟兄约他，我赶快，虽然之前徒弟兄有几次去探访他，我一直没有我要跟他一起去，但我这次我觉得我必须去了，必须要找他交通。当然我能不能拦阻住他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会以牧者的心肠也好，以一个家人的身份也好，对不对？跟他表达说 真的，哪怕有一笔钱来了，这个钱要好好的省着用。为什么？因为你的日子还，我不敢说很长，至少你还活在这样，我不希望你过得很短，对不对？那我希望你过的时间越长越好的话呢，那那个钱要怎么去计划着用？这个钱用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好啊。以前那些牧师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把一个图片打出来，为最近刚推出不好不错的一个车，特斯拉啊，不好，小米也不错，给他来上帝感动我，让我最近要买这部车，开着这部车去传道，怎么样？你们有感动吗？感动为我祷告，但是我没钱，所以你们心里就要感动了不？你不感动，你就不爱你的牧师了不？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沽名钓誉哈，各种情况给别人有点负担。所以我们要小心哈，求主怜悯，就是什么呢？你不要去依旧法人太多的，你能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也好，满足你家庭的私欲也好，满足你这个教会的私欲也好，都不对，懂了吗？我们要什么？要荣耀上帝，高举他的真理。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二，我们看看，真教师是属神的，属神的人就会听从他们，而不属神的人就不听从他们。哎，注意了。如果你做一个爱慕真理的牧师，你要带领的信徒都是爱慕真理的，懂了吗？如果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不希望天主教会，我坦白讲我也紧张，牧师不要带头带着大家移民，如果移民成为天主教的这个潮流也不对，我也不知道打击想移民的人，那上帝跟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不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形成一种潮流，知道吗？不能形成一种风气。反过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当然因为我们做教育的问题，大家总是我会接受很多的质疑和挑战的。你全英文的基督化教育也好，你又这个是不是客观上在促进了很多家庭想把孩子往国外送呢？这个嫌疑边对你的质疑，你是要思考的，确实你要思考，你的动机里面有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有这种想法，可能你要停下来，你要悔改。当然是不是要停掉这个施工不一定，但至少你要想一想，你在做这个施工的时候，你的动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跟你讲，这个你会隐藏的。其实我已经被质疑很多次了，我当初已经刚开始就被质疑很多次，那现在还是要常常面对这个质疑。那我也会客观，但这里我不想公开的就去讲太多的事情，但是只是说弟兄姐妹要思考，追求任何东西，高学历也好，对吧？所谓的移民也好，所谓的什么成为有名的牧师的试探也好，你在事业上所谓的过分的追求成功也好，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甚至你追求婚姻家庭中的那个配偶，对不对？你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你一定要去常常的反省，去思考。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真教是属神的。如果你自己这个所谓的教师，你是把人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可能很多的信徒被你误导。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怎么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那我在前面走，我的羊会什么？跟着我，对不对？好牧人会认出他的羊，他的羊也会听好牧人的声音。所以呢，我们说，因为我们是跟从基督的人，那跟着就是我们是跟从基督什么？跟从真理的人。那如果这个教会所传讲的是真理，我们就要跟从。我跟从的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牧师，也不是那个一套神学系统，也不是一个宗派系统，是因为真理的缘故。那反过来，一个教会整天就是追求什么世俗的东西呢？那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了。然后我们来看，从此我们可以认识什么真理的灵号，这个大家注意。所以就什么，结好处不能结坏果子，坏处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大家注意，一定要什么？这就我们能够明白。我要讲第三个点什么呢？就真理的灵保障属神的一体性，哎，谬妄的灵也见证属世之人的一体性，这个很重要。你看主耶稣怎么说？首先，主耶稣基督跟信他的人是一体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为门徒祷告，他说：“我与父是合一的。现在我因着你的缘故，我把你的真理传给他们了，他们也承认了，他们与我合一了。 就是父与子的合一，我们与子的合一，就是大家注意，父与子是合一的，子与圣徒是合一的。再讲，约翰跟圣经说，我不但为这些门徒们祷告，我还要为那门徒的门徒们代祷。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里面有两大部分，三大部分。第一，耶稣是祷告他与父的合一。第一部分是主啊父啊，你荣耀了我，我也荣耀了你，这是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第一部分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整个代祷里面，耶稣为门徒代祷里面，第一部分是我与父的合一，子与父的合一。要紧接什么呢？就是子与圣徒的合一，与使徒的合一。然后呢，最后祷告什么呢？我也为那些听这些门徒们的教导传讲的福音而信主的门徒的门徒代祷，懂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使他们也合而为一。他们就是这些真教师所带领的信徒们是合一的，那真教师跟主是合一的，那主跟父是合一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子、父、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们都是合一的，都是彼此印证的，大家是彼此合而为一的。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这就是真理的灵保障属神的一体性，所有属神的人他是阿门。为什么大家很喜欢说阿门呢？很重要，懂了吗？我们其实有时候嘴上不说，你看你眼睛可以看出来的，我讲的你抵挡我，你的眼神哪里是这样的，不理你，对吧？就说好，他好像也还对你有礼貌，对不对啊？不知道，他不明显啊，跟你成年人嘛，跟你一个礼貌，跟你一个尊重，对吧？他不表现出来，傻傻的，目光无神的，啊，直接抵挡你什么？眼一甩，头一甩，我不理你了，对吧？那是直接抵挡你的。当然，有的人不抵挡你呢，就傻傻的在那里，你讲懂了吗？我不知道啊，反正连不知道都不好意思说。刘讲的怎么样？还可以啊，不知道，对吧？那还有人家说，还有你看到一些弟兄们呢，你一讲阿门，阿门，啊，那个眼神跟那个态度跟那个口气，甚至控制不了的冒出来，阿门，啊，就这么，他是心悦诚服的，懂了吗？同感什么？一灵，同感一灵很重要。这个什么？这个大家注意，这是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神的仆人就是什么？为什么神说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那些忠心跟神的话语去传讲真理去喂养教会的神的仆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懂了吗？所以他做工的果效来见证他们什么是属神的，一定要记好。我们快点了哈，所以圣灵啊，这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我就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我们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呢，你每次分辨异端跟邪灵的问题的时候呢，跟神的灵呢，一定要有三个角度来分辨。第一，从真理的层，这最基本的哈，从真理的层面。不过呢，你要装备全面的真理，因为你对自己的真理都把握不住，对不对？你怎么从真理的层面去判断呢？别人就抓住你的漏洞，就给你试探，真理上的试探，迷惑你。这很多人，对吧？我们在座的有几位，还徒弟兄们的，还有几个弟兄呢？我们在佛山的时候，对不对？我就专门试现场试验了一次，就让那个新天地的人，他说来见见我们，就来了。查经时候听我讲，我不管他，他坐在底下。他讲完之后，我有意的给那个人那夫妻哈来讲一讲，讲一讲呢，我也没有阻挡他。我们有经另外几个弟兄，你们就坐在他的面前，对不对？就开始他就查经，拿出圣经来开始查。查的时候呢，当然我也注意听，我听是把。哎，我就这里有漏洞，这里有漏洞，我记下来。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呢，没办法，就什么，就听他讲，就看这样分神经放到哪里，放到哪里。哇，你觉得有点道理哦，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像至少也没有事实，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说，对不对？后来一直到什么半小时左右，我说停，我不给他再查神经了。为什么？我反正再查神经，他把那些弟兄姐妹给带歪了。如果你稍微分辨力差的人呢，就开始带歪了，那就停。停了之后，我就开始讲了，不能让他讲太多，因为你让他讲两个小时都能讲呢。但他讲八个小时可以的，他就把你时间给抢过来，知道吗？所以我到半小时左右，我请你请听，我就告诉他，我就开始讲了，不能给他时间了。而且其他几个弟兄姐妹，我要现场教学，就让他明白，我刚刚你讲的这个，刚刚哪里有圣经根据，而且你错误的理解了这个经文。告诉你，这个地方你错误的理解了经文，这个地方你错误理解了经文。哇，弟兄姐妹说，哦，是的，是的，大家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后来他们得出个什么结论呢？你不要轻易的去跟随假师傅假先知，让他牵着你的鼻子听他主导的给你查经，你就麻烦了，明白吗？只要你装备不够，你装备这里差一点，他都会做什么漏洞来跟你讲。所以那天我记得我在观研的时候，哎，有个他跟我讲说有个弟兄刚来我们教会聚会了一个礼拜，很热心过来的。我、哦、是吗？哎，他也很愿意来跟我聊一聊，跟他聊一聊。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经把他的真理赐给什么？启示给圣灵，借着启示给使徒和他的使者们，他的使者。他就问我这个使者是谁？哎呦，这个使者是谁？我不就是那个天使吗？神借着天使启示给什么？约翰，约翰把他启示出来吗？他说你再看这个使者是什么意思。他给我查另外的地方，他开始乱扯一通。他这个使者呢，他第一次跟我，他很聪明。牧师，你以前认为这个使者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呢？你再去思考。哎，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很多人做教会的那个弟兄们，他们那个弟兄们说，哎，他说这个跟我探讨。后来一个姊妹来跟我讲，张牧师他讲的好像有道理哦。后来我马上把那个教会带领的跟那个姊妹带到房间里去。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你要开始小心了，有问题。他说不错，他没敢跟我讲，跟他们讲说那个使者是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个人，就是他们新天地的那个领袖，他是那个启示录里说的那个使者。哇，厉害了，你知道吗？那个异端就厉害了，吸引很多人，知道吗？哇，他的启示录里面说的那个，他既然他的教会的领袖是那个使者，都厉害啊。启示录里面提到他了，你不跟踪他吗？麻烦了。所以他号称什么几十万信徒，在中国现在很多很多，你要小心。在佛山很多，在南浦岛有些小喽啰，在海珠区也有。本来他的一个孩子在我这里上学的，我们在我们一个地方去上学，就后来什么，后来我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是把一些不同的牧者在一起聚会，后来另外的教会的牧者提醒我说那个人好像是新天地的。真的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我赶快找他单独去办公室谈，他不承认也不否认。我说你不否认就是的，因为你如果你不是你就否认他了嘛。我告诉你，所以他而且当他给我编的那个道理都是新天地的思维，但他不承认。后来我说不行了，你第一你我不再跟你教，第二你的孩子不可以。我们真的告诉你，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把教育事工当作一个所谓的偶像，就是他的孩子可以离开了，不可以再来上学。哎呀，我们这个都来你这里，是吧 ？No， 又不是你不能够再支持你做一个异端的那个孩子来，而且你跟一些家长有来往，而且他把一些家长也准备带到他的教会聚会里边去了，这个不可以，所以马上要停止。所以我后来就马上把他的孩子停掉。马上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会带来很多的影响。我很可惜那个孩子，我没办法。但是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优先次序要搞清楚，父母是他第一影响的人，我没有办法，懂了吗？如果他不是父母，我会心疼那个孩子，会想办法把他挽回，保护他。但问题是，他父母是这个异端的这个，而且是他是所谓的牧师，那我觉得那个孩子很可惜，但你也没有办法，懂了吗？你这样是对孩子不爱吗？不心疼他吗？我心疼，我很遗憾，但是毕竟我不是他的父母，对不对？那是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有时候是无可奈何。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哈，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首先确认好，我让你教你分辨异端、分辨邪灵、分辨灵的方法，结果你自己都没得救，那就对牛弹琴了，对不对？所以首先你要确认我的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什么儿女的基础，你才能够分辨哈。不然的话，你就我今天这堂道对你来说是没有意思的。但如果让你明白你是异端，那你也挺好的，悔改。那你更反对我、反感我，那更感谢主。但别人知道你是异端，知道你是抵挡真理的，你也感谢主，懂了吗？所以没关系，我们的结果是肯定不同的结果，在每个人心里反应是不一样的，没关系，祈求圣灵的工作。来，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预备起。 亲同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确好。第二，我们再看看怎么来判明我们给我们一个确认。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世人若恨你们，
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感谢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我们应用出来很清楚哈。我最后就用这两个经文帮大家思考一个确立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是属神的，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第二，我们能够从真理的层面，从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也透过我们事工的果效里面来确认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抵挡一切谬妄的灵，一切异端邪教，一切甚至极端的东西，你都要敏感。极端虽然不是异端，但你千万也不要跟从，因为你跟从了极端，离异端也就不远了。求主帮助我们来全备的领受他的真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透过你纯净的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使徒约翰所分享出来的怎么分辨灵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方法，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装备自己，警醒经守在你的面前，透过真理的这样的查考和装备，也透过我们生命的经历，在主里面不断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事工的果效来看到那些跟从的人和他们老师们是不是一起与基督合一的，是与真理合一的，否则我们就要凭果子认出树来，我们就不再跟从那些结坏果子的那些坏树，我们要懂得立刻的归到真理里面，能够跟从那些传讲真理的人，也就是能够彼此合而为一，也就能够跟基督合而为一，也跟我们的天父合而为一。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用这么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让我们正确的来分辨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谬妄的灵，好让我们能够胜过他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他们里面的更大。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